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挪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要继续来看从罗马书，就是保罗第二组书信里面，保罗怎么帮助我们学圣洁的功课。我们已经说过了，罗马书前面八章就是把那个福音的真理告诉我们。那么罗马前面的八章呢，到了第五章十一节是一个段落，然后后面是另外一个段落。那么前面讲因信称义，后面呢就讲的因信成圣和因信得荣耀。那么前面这一部分呢是多数的罪，很凸显的，后面一部分是单数的罪，非常凸显。那么怎么解决多数的罪？因为这个罪叫我们与神隔绝，这个罪就叫我们落在神的震怒底下。那么感谢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就解决了这些多数的罪，而且叫我们就脱离了罪的刑罚。所以这是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称义了，我们就得着个地位。所以这就是前面的五章，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十一节。那么从第五章开始以后呢，就给我们看见单数的罪。单数的罪我们说过，指着我们罪的性情。所以罪原来是个性情，罪呢原来会是有人格的，罪它会做王的，罪它可以做主的。那不光如此，圣经也告诉我们，罪是个律，是个定律。所以如果你把这些都读过了以后，你才会发现说，这个原来我们要从就是要圣洁，圣洁的意思你根据罗马书第六章定义很清楚，就是从罪里面得着释放，接着成圣的果子那都是指着从罪里得着释放。所以圣灵很小心，你看见吗？他并不是说罪根拔掉了，不是，从罪里面得释放，意思就是说你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你不在他的影响范围，意思就是说你没有理由一定受他的牵制，受他的辖制。所以这个就叫做脱离罪的权势。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还在他的，但是呢我们可以脱离他的权势。什么时候你脱离他的权势，你就得到释放。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特别在这个第六章给我们看，我们什么时候从罪里得到释放，我们就成圣，以至于成圣。所以很清楚的，那么我们就接触成圣的果子来。所以成圣的秘诀就是首先要从罪里面得到释放。那么罪从哪里来的呢？所以讲到源头的时候，这就是第五章十二节开始就给我们看见那个源头。源头呢就是我们生错了家庭。我姓陈，因为我父亲姓陈，因为我的祖父姓陈，所以我什么时候生下，我没有拣选，我生下来我就承受了所有陈家的一切。我的父亲是内八字的，所以我走起来也是内八字的。那么现在医生会告诉你说，你许多许许多多的病有的都是遗传来的，所以有的时候医生要多问你一点，你的家里什么样子，是不是你家里有的人糖尿病比较多一点，等等等等。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你的将来，你的一生，那几乎呢不是你来决定的，是你生在陈家里面，是陈家来决定的。 所以现在你看见吗？我们罪从哪里来的呢？因为我们知道罪乃是从一个人来，那个人名字叫亚当。那么结果呢，我们就进到这个家庭。所以你看见罗马书的的确保罗一步一步的让我们看见我们的难处在哪里。多数的罪，感谢主，主的宝血，十字架的血解决了，这是十字架的救赎。但是主知道我们的问题没有解决，你蒙恩得救以后，那么你的罪怎么办？如果那根树没有解决，它结出来果子还是酸涩的。所以现在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得救以后，蒙恩以后，那么我们是不是罪在那里？我们是要在最终呢？最终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你还是在江湖中？是不是你还是在黑手党的手下？是不是你还在老大的控制底下呢？所以很清楚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不可以在最终。那如果不可以在最终，你怎么脱离他的管辖呢？所以保罗很细，我们以为说圣灵可能用另外一套办法叫我们圣洁，没有办法，还是原来的那一套，还是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时代可以进步，什么都可以翻新，都可以推新，就是十字架永远是古老的。从前这个翻译啊，有两个翻译，一个是老旧的十字架，一个古老的十字架。老旧十字架是老而不旧，所以老旧是不对的，我们要知道说是古老的十字架。所以到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有一首诗歌叫说古老的十字架。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的十字架是古老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人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我们的主是 once for all， 一次要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不光解决了多数的罪，他要解决单数的罪。那么单数的罪，但是问题在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把罪根拔掉，我们说过，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误会。所以在圣洁运动里面，有许多人一直希望有一天罪根能拔掉，结果罪根没有拔掉，根据保罗的经历没有拔掉。所以呢，我们就看见是罪仍旧在。如果罪在，那怎么办呢？感谢主，你看见说今天我怎么样能够脱离成家呢？第一，我在成家的所有的影响，所有这个所谓遗传的影响底下，也许如果成家脾气，所以我们常常说啊、哦，这是成家的脾气，你看他暴躁的，这成家的脾气，这没有办法，你生下来就这样。我的祖父是这样子的，我的父亲这样，我也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说为什么你是这样，因为亚当就这样子。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那个女儿小的时候，我们要教她女儿小很好奇，她常常会问说哎，这个夏娃是什么样子？因为夏娃是老祖母嘛，是我们的最老祖母是什么样子。我说你等一等，那么每次等的，有的等到她发脾气的时候，那就给她看照着镜，然后这就是夏娃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今天呢，实在说你生在成家，你就不可能脱离成家的那个，不可能的。你生在亚当这个家庭，不要忘记亚当是怎样，我们也是怎样，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如果我是什么原因和成家发生了这么密切的关系，原因因为我生在这个家里面，所以我怎么脱离它？很简单，脱离根据很简单的逻辑就是死嘛。所以为什么圣经讲死，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怎么死呢？弟兄姊妹，当然你知道今天我们是不能的。所以感谢主，神在2000年前当主耶稣断气的那一刹那，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里。你如果把一张纸头把一张照片放在圣经里，我把这圣经带到巴西，你看这个照片也到了巴西。从前呢有一个报纸上说这个一胎三命，就是一个妻车祸结果发现三条命没有，其实只是母亲死了，但是你看见两个孩子在他母亲里面死了。所以现在你看见在亚当，所以你看见说在2000年前神就把我们放在什么，放在基督里面。所以基督死的时候我们也与他一同死，但是不要忘记啊，主在十字架上是6个钟头，前面断气以前他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是赎罪的工作，所以在那个时候你没有和他同时，这点要弄清楚的，我们没有份， 这个死十字架的死是我们的主自己做，他是我们的救，那个死是救主的死。但是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是十字架的救赎。十字架救赎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交通给我们什么？因为这个交通，我们的问题解决了。因为这个交通，你看见说我们，你看就接受了所有我们在亚当里面的一切，所以旧造的一切，所有在亚当里面的一切是什么时候解决的？在十字架就解决了。我们今天还以为我们这个肉体可以修补，还可以改造改良，这就是宗教嘛。宗教就是要改良我们，决定你要修桥补路，要流汗流血，甚至于流泪，然后你才能够，然后怎样怎样。但是因为这个不可能，神老早对我们没有，神老早对我们这个人肉体绝望，所以我们的救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感谢主。那么这件事情你要相信，就好像你相信主耶稣为你死，担当你的罪。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很清楚，为什么？因为神的话这么说，所以你要知道。但你不光知道，你还要相信，对不对？你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好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就称义了。所以称义怎么产生的？是这样成功的吗？那么称义怎么成功？成圣也怎么成功吗？那么你要第一，你要相信什么？要相信事实，根据事实。什么事实呢？两千年前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也在那里。那如果你真的相信呢？那弟兄姊妹，我已经从陈家里面脱离，我已经从亚当这个家里老家里面脱离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我们这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本来我如果很活跃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罪就要诱惑我们，撒旦就要攻击我们，撒旦就要引诱我们，要我们失败，要我们失败这个一败涂地。但是感谢主，因着圣灵在我身上，因着我已经死了，所以呢现在呢我的罪身就失业了，我这个罪身，所以这里有个身体，我的身体呢本来是执行犯罪的。所以我们看见，第一，我们这个救人要受感动，救人如果不受感动的话，他不可能犯罪，他意志不合作不行。所以等到救人说好，我赞成，我同意犯这个罪，那么身体就在那执行的。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是因着我们的救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两千年前已经死了。所以呢感谢主，现在呢我们这个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那就是我们就脱离了罪的权，罪还在那里，但是我们不在他的权势底下，完全不在他的权势底下。我或者用个很不完全的比方，我觉得这个，但是没有办法啊。我们都知道说这个物质呢最小的单位是原子，那么原子呢其实是一个小的太阳系，这个原子里面有一个像太阳的东西叫做原子核，那么然后旁边呢有电子在那转。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因为核子带的是正电，那么我们的电子带的是负电，那么正负相吸，所以你看现在你不管到哪里，你看那个电子啊，它逃不出那个核子的掌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逃出来那糟了，我们今天就没有这个宇宙就崩溃了。所以宇宙，所以是宇宙，就是每一个在每一个原子就是个很小小的太阳系，那么这些电子呢，你看它永远在什么，永远是在这个原子和那个它小太阳的势力范围之内，它逃不脱，它根本没办法逃走，根本跑也跑不掉，因为你只要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你就要受它的影响，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现在就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呢就是你把那个太阳，你把那个小太阳就是原子核的那个正电把它拿掉，你把它正面拿掉，那么现在你看见它就不受它的影响了，你看见吗？它还在，它不受它的影响，这就好像让罪死一样，把罪根拔掉一样。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你这个太阳，这个小太阳还在，就是说那个原子和那个正电还在，但是你把电子的那个电荷把它去掉，如果你有办法把它去掉的话，去掉就是死的意思。所以他死了，那么结果怎么样？你看见他也不受他的影响，也不受他的权势。那这是不完全的比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在我们没有得救以前，罪就是我们的小太阳，我们就在那个太阳系里面转，而且他不光是太阳，他根本就是黑手党里面老大， 你根本没有他办法的，你根本完全在他掌握之中，掌握中。你说我要离开这个帮会不行，你不可能，你根本身不由主，你根本不可能活命的。所以弟兄姊妹，实在说来呀、啊，人今天很多人不参加黑帮的，但是事实上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在罪的权势下就这样，你怎么能脱离他的权势？你根本脱离不了他的掌势，那个实在是魔掌，你根本那个罪的魔掌你根本就脱离不掉。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点的话，你追求半天圣洁，追求不清楚的，搞不清楚的。所以神一定要把这些把我们讲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看见主耶稣为你死，那么你一相信了你就得救，你就成义了。那么好了，如果你相信主耶稣，你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那么我们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你看见吗？我已经从陈家，从这个亚当这家里出来了，那下面怎么办呢？你同样的办法。所以保罗说，你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就是算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算自己是活的。那么这个算就是我们的相信。所以弟兄姊妹，你这一信结果怎么样？感谢主，你就脱离了那个罪的释放。所以你怎么成义，怎么成圣是一点。那么好了，那你现在怎么继续在那个经历里面？那就是奉献。所以这就是顺服啊，这个就非常重要。所以你看第六章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从罪里得到释放，我们就结出成圣的果子，这是第六章。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麻烦是不是就没有了呢？没有，还有麻烦。我们以为人只是堕落在罪里面，那正是创世纪第三章的故事。到了创世纪第六章，你发现人更糟糕的是脱离到罪肉体的里面。本来神还和人相争哦，后来神不争了，因为人完全堕落肉体了嘛。那么然后呢，到了十一章根本堕落到世界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麻烦不光是罪，还有麻烦是什么？麻烦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到了第七章后面，尤其是从十四节以后，那可以说就是保罗的自传。保罗现在现身说法，他就如果没有这一段保罗的话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会对于整个属灵的这个经历产生一种幻想。但是不，你如果真的明白这一段，你看见保罗那么属灵，那么爱主，当然了，这个十四节以前是保罗没有得救以前的经历，这是对的。但十四节以后呢，你看见就不同了。所以弟兄姊妹，十四节以前跟十四节以后，那个律法，你看圣灵一个新的解释，你看见没有？前面的律法就是律法，但是后面呢，你看那个律法就变成律了。你怎么知道变成律的呢？因为如果你还是说是律法的话，那么现在什么叫做罪的律，什么叫死的律呢？所以可见，你看见没有，到了保罗蒙恩得救以后，你看等到后面的时候，同样那个字是律法，但是呢，你看上下文很明显的，保罗发现他里面有个律，像定律一样。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律法本来就是神定律的一部分，宇宙定律的一部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发现罪不光是暴君，罪不光是黑手党老大，罪不光是我们的主人要奴役我们，那如果你发现罪是个律，那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发现。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单数的罪里面所包含有这么多这么多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东西。所以你会发现从十四节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的经历就是他蒙恩得救以后的经历。但是如果你看他蒙恩得救的经历，你觉得他这个经历不是很光荣的经历，这是失败的经历。为什么？他说，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犯罪的律。哦，这样我就犯罪了。所以弟兄姊妹，犯罪原来有个过程的，过在那个犯罪以前有两个律在那里交战，心中的律和肢体的律在那里交战。所以弟兄姊妹，那现在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在哪里？问题很清楚的，除了罪之外，到了第七章，你看见说保罗又有一个指导，这个指导也是很重要，那就是第十八节。不过保罗第七章十八节这个指导是经历中的指导，不是启示的指导。你看见吗？第 第六章那个知道是启示的，是借着神的话的启示的，那是教室里面学来的，书本上得来的。那这个书本我是指着神的话来说的啊。但是呢，第七章第十八节我也知道，这个知道什么？这个知道从经历里面知道的。那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他学圣洁的功课，因为保罗的的确确他有投手的他自己的经历。那么你从他这个经历，你知道那个经历是个失败的经历。如果你照着他所形容的，这个基督徒是个不正常的基督徒，当然不正常。他如果蒙恩得救，他怎么可能会去服从肢体犯罪的律？所以可见基督徒会跌倒，基督徒会犯罪，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为什么？就是保罗所说的，他发现他肢体中有一个犯罪的律，被裸去，他被裸去了。所以呢，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要好好面对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肉体？这个我们要根据圣经来看，到底什么是肉体？啊，那么如果我们把肉体没有把它下好定义的话，那么这个就很困难。我们知道肉体这个字，在原文，你可以翻成肉体，也可以翻成肉身。如果是肉身的话，它是中性的，在道德上它是中性的。但有的时候你一定根据上下文翻成肉体什么意思？那很明显的是在这，你尤其在保罗的书信里面，那很明显他就赋给他一个道德上的意义。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清楚啊，比方道成肉身，那是肉身没有错。所以有的时候你翻译的就要小心一点，有的时候我们做翻译的时候，有的是肉体，有的是肉身。但是呢，你在罗马书所说的肉体，那么这个要弄清楚，因为罗马书第七章肉体弄不清楚，第八章也弄不清楚，因为后来和我们将来得释放很有关系。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肉体弄清楚。所以现在我想我们把几个词啊稍微把它弄清楚一下，比方说从五六七八有四个思想，这个思想一直在那里的。第一个是在亚当里，第二个在基督里，第三呢是在肉体里，第四是在圣灵里，四个不同的思想。那么很明显第七章重点重在肉体里，第八章重点重在圣灵里，那么第六章很明显重点是重在基督里，那么第五章的后一部分很明显给我们看在亚当里，因为那个祸根呢是从他来的，那个罪的来源很明显从他来的。所以呢，我们要这些我想我们的重点重在肉体。那么尤其我们要问这个肉体跟旧人到底什么不同啊？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要先根据神的话，我们问说到底什么是肉体。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什么是肉体。第十八章第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弟兄姊妹，圣灵自己解释什么叫做肉体，他说在我里头，然后保罗接着就说在我肉体之中。我是指着我的人格来说的，我们能说我，那是人格的所在。所以但是现在呢，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肉体呢就是我，因为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所以弟兄姊妹，毫无疑问肉体是指着什么？是指着我们的人格来说。但是问题在这里，下面说没有良善，所以可见是什么？已经被罪污染的人格。所以很简单，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对于肉体的定义你要看保罗是怎么说，但是不要忘记保罗他发现他的肉体，这是他的发现。所以呢，你看见他现在给我们定义，保罗很仔细的，保罗非常非常仔细，尤其在罗马书里面，你看见保罗说话，那神的话就像宇宙一样，非常非常仔细。所以神没有让我们自己随便下定义，没有的。所以很清楚，你看见什么叫肉体呢？肉体就是我，就指的我的人格。那么不过呢，是什么？是没有良善的，那表示是被罪污染的人格。那这是一点。第二，等到讲到犯罪的过程的时候，你看见一个是我心中的律，还有一个呢，圣经说什么？我肢体的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明明是讲的人格，怎么跟我们身体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说身体不过是躯壳，灵魂才是尊贵的。我们知道说我思故我在，我们所以知道我，因为我会思想， 但圣经不只告诉我思故我在，圣经也告诉我们，因为我爱所以我在，我恨所以我在。那不光如此，我主张，我设计，我建议，我在。所以现在你就知道我们的人格里面所包括有哪一样东西呢？根据圣经很清楚，一个指着我们的心思，指着我们的情感，指着我们的意志。所以有人说的没有错，我会思想，所以我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这个魂，我们这个人格，那么我们的人格圣经叫做魂，所以讲到魂的时候本身是中性的，乃是魂生命的时候才是败坏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圣经从来没有要把我们的魂去掉，没有的。如果把我们的魂去掉的话，那就表示我们也不想，我们也不爱，也不恨。所以有的人以为这个是个佛教的思想，佛教的思想就是叫你变成木头人，什么都没有，麻木了。不是，圣经从来没有。神创造了我们的人格，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弟兄姊妹，这些东西你看见说神没有把这个去掉，所以这个是中性的。但是乃是人堕落以后，你看人以自己做中心，这个以自己做中心那个生命叫做魂生命。所谓的魂生命也等于什么呢？是等于以魂做中心的生命，以我们自己做中心生命。那这个是十字架要对付的，你懂吧？意思就是说，等到十字架一对付以后，就不是你做中心，基督做中心，你仍旧爱，你仍旧恨。既然你恨神所恨的，神恨罪，你也恨他的罪，也恨罪。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我们就蒙恩典了。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没有把这些东西弄清楚，所以呢，我们就照着我们自己的解释它。所以难怪我们不清楚。所以我想这一点要弄清楚的，就是说，那么。所以如果是指着我，那指着魂，指着魂那什么意思？指着魂那么表示和身体没有关，因为身体很明显，身体是感觉这个物质世界的器官，魂呢是感觉我们自己的存在的器官，那么灵呢是感觉神存在的器官。所以我想这个非常清楚的，为什么灵魂体，那就是说神不止让我们对物质觉得很实在，我们精神的世界也很实在。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人格所在的地方。还有就是属灵的世界，那么我们知道说我们在灵里面能经历神的世界的一切。所以在这里就很清楚了，圣经灵魂体分得很清楚的，没有办法的。所以为什么？因为这和我们的经历发生关系。好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魂是魂呢，是堕落的人，魂是指着堕落的思想、情感、意志说的。但是很有意思，如果这样，为什么叫肉体呢？对不对？定义上是不错，是这样，那为什么叫肉体？肉体明明是身体嘛，圣经明明讲身体嘛。然后呢，你再读下去你就晓得了，原来我们身体里有个律，这个律呢叫我们被掳去。你看他有掳去，有把我们掳掠的能，有把我们这个掳获的能力。你看他会把我们掳走的，那么掳走然后我们怎么，我们去服从，就是听肢体中的律。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这个人受了身体的支配了。你看见吗？这是为什么我们身体不听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反常嘛，这就给我们看，现在你看这个人呢受了身体的支配，那么现在你就知道人堕落以后，原来呢那个灵死了，那么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个魂呢它一定要依附的，所以现在它依附在什么？身体上。所以结果身体就爬到头上来指挥我们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从此以后我们这个魂本来应该是最凸显的，但是慢慢的给人看见我们不过是一堆的身体。所以慢慢你就会发现人和动物和禽兽就相差的不是很远的，你在动物园能看见的在人间也能看见。所以就是什么，人间最丑陋的一面是什么？那就是人在人间所看见的是动物里面所看见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小心，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你，所以你就看见为什么最后讲到这个敌基督的时候，圣经用兽来代表，非常，这是很可怜、很悲哀、很悲哀的情形。人跟兽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今天最大的悲哀是什么？最大的悲哀就是人今天沦落到次人的地步，连人都不像了。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这个人已经变成什么？已经完全跟着这个身体走了。所以凡是这样跟着身体的，受肉体支配的人，圣经说他是属肉体的，这个弄清楚。什么叫属灵的人呢？属灵的人是圣灵在他里面支配他，这叫做属灵的人。我想很清楚，我没有地方，我你这还有这个保罗书信还有一个形容词很难听的，有的人不光是属灵，有的人属肉体，还有一个形容词我希望你把它找出来，圣经说他是属肉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一个人如果真的完全到属肉的地步，那是非常非常的悲哀。所以现在保罗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就在第七章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肉体。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这个肉体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难处。那不是律法不好，是因为我们肉体不好。那么这个两个东西什么关联呢？我昨天因为讲得很匆忙，我想我今天可以稍微再补上一点。当然保罗讲律法，他特别说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所以可见呢，这里的律法是指的旧约律法说的，可是又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你们借助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你们不光是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所以可见保罗在这里讲律法，在律法上死的时候，一面不错是指说什么旧约的律法，那么我们这些外邦人有没有律法？没有律法。你如果去读圣经，罗马书刚开始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是非之心就是我们的律法。所以你不要以为没有律法，有律法的。为什么人要苦修？为什么今天很多不信的人他也会修行，他也会修桥补路？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因为人里面有是非之心。所以你看见人的肉体，所以人你看我们堕落以后肉体会怎么样，他也要做好的，你看见他也要修桥，要补路。那么在犹太教里面的人，他们就要遵守律法。所以很清楚的，律法没有错。律法代表什么？律法代表神的标准。是非之心就是当外邦人没有律法的时候，神把一颗良心放在他里面，神的确把是非之心给他。那么现在你看，他做事要凭良心，他做事要凭是非之心，那个是非之心就变成了他的律法。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对于一个旧约的人，那明明只做十条诫命来说的，非常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读圣经要小心，有的时候就律法就是指的十条诫，但是有的时候你看上下文是比十条诫要多的，所以这一点我很清楚。如果光是保罗的经历，光是讲到旧约的律法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那对外邦人这一段圣经不能用的。但是不，问题就在这里，这一段圣经也用在我们的身上。原因在哪里？不是律法不好，不是是非之心不好，不是旧约的律法不好，因为那个代表什么？那代表神的标准的。虽然人堕落了，犯罪了，神最少还把喊话筒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人的灵、人的良心啊，乃是神最后剩下的喊话筒，这是他的大哥大，他的手机。所以你看，你有的时候你拿了手机打电话，你说哎，你现在在哪里？你知道我们人失落了，现在良心在我们里面常常对不信主的朋友说你在哪里？所以弟兄，这是人与神之间最后的一根线了。你把这根线断掉了，就没有希望，这个人没有可能得救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人都有是非之心。所以现在你看，就是外邦人的话，你看见很明显，这里律法是这个原则都是一样。所以不是律法不好，但是问题，律法像什么？律法像一个很苛刻的丈夫。这个丈夫呢是完全的丈夫，这个丈夫在什么地方太太都佩服的，这个丈夫只要这样做，太太觉得很有道理，也没有错，应该这样的。你做某个标准来讲是这样，所以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很苛刻的丈夫。这个太太呢也觉得他的要求是对的，没有说他要求不对，但是问题就是太太力量有限嘛，对不对？那么丈夫是说我们一定要一尘不染。那么好了，每次这个你擦过，每次这个太太把这个桌子擦过了以后，那么先生就拿个白手套， 一定在上面再抹一次，如果上面是黑的不行。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先生有洁癖对不对？这个先生要求是很高，但是呢我们假定他，假定说他也十分爱太太，这个太太也愿意顺服丈夫，他的要求是完全对的，应该家里弄得一尘不染，这个道理都对。但是弟兄姊妹，有的太太就是拉他的太太，你没有办法了。弟兄，有的人有洁癖啊，那真的有的姊妹有洁癖，有的姊妹就是比较邋遢，弟兄姊妹都是一样，我想不是光说姊妹，一样的，有的人就是邋遢一点嘛。那么一个邋遢的太太碰到一个有洁癖的丈夫，那你看这个家维持不久的，你看见吗？这个不是那个神经战的，那个受不了，你看一个东西压在神经里面，所以你看见有的人离婚就这样，因为他实在受不了了。这个原因在哪里？因为这个你配了这个丈夫，这个丈夫是个好丈夫，他也从心里承认他是好丈夫，那么这个婚姻要一直的维持下去嘛？因为这个丈夫有要求，但是问题在哪里呢？这个太太办不到嘛？我就这么邋遢嘛？你怎么办？你再要求，我也不能上吊，所以没有第二个办法的。你我现在就这个样子嘛？你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肉体。我们就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就是个邋遢的人，我们根本不可能答应律法的要求，我们也不可能答应是非的要求。你看见吗？连良心都办不到。所以难怪有很多人这个开车子还弄个机器，那么专门看什么地方有警察他就慢一点。你看看弟兄姊妹，你就看见是今天不行，我们什么是非之心，台面上是一件事，台面下是一件事，你在国会殿堂光冕堂皇漂亮的不得了，没有可能。弟兄姊妹，他们的理想是对的，为着国家，为着民族制度是对的，但是这些人都是罪人嘛，我们都是犯罪，怎么可能办得到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问题不是律法，神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是非之心是对，代表他的标准，否则连一点标准都没有了。你看见吗？十条诫也是这样，对犹太人来讲代表那个标准的，你很清楚，十条诫就代表神的标准，神的标准从来没有降低过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在福音之外的是非之心也罢，或者十条诫命也罢，这个丈夫只会要求，你看见吗？就会要求。所以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所以他说，如果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那你读到前面这一段话的时候，好像觉得丈夫应该死，是不是？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丈夫就不死怎么办？那你现在一天到晚这么辛苦，一天到晚你根本这个那实在是很痛苦，是不是？所以这样的家庭是个痛苦的家庭。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真是苦啊。保罗自己有经历的，他没有得救以前是如此，他得救以后也是如此，所以他两段的经历嘛，前面是第七节到十三节的经历，他没有得救以前，得救以后，他得救以前他就是遵守他就是遵守律法的一个人，他根本就在律法之下的。那个时候当然更不要谈了。所以现在不管怎么样，你看见说这个律法是个好丈夫，这个律法是个完全的丈夫，连太太都佩服他，没有话说。律法是良善的，没有人可以说律法是不良，因为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标准。那么这个婚姻几时了呢？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有一条出路。那么这个出路就是，如果丈夫能死就好，但是问题丈夫不能死，因为律法不能够死。神说天地可以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可以废。那么这个就麻烦了，这个就像我们弟兄所说，他又吃了长生不老的药，然后呢就一直不死，那你怎么办？所以这个就现在是变成难题了。那么感谢主，所以圣经说好了，你不是他死就是我死了啊，如果不是丈夫死，那我就我死。那感谢主，你看见主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把那个交通给我们，他前六个钟头为我们赎罪，为我们完成赎救赎的功夫，然后断气那一刹那，他要和我们交，要和我们联合，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那弟兄们，基督死的时候我们也死了，那么死了不止像罪死了，罪感动不了我，现在连律法也不能要求我了。但是积极的是什么？积极我是归于别人的。那我昨天说过，你照着普通常理来说，那好了，我死了那就完了，也谈不到再嫁了嘛，因为我死了就没有戏唱了嘛。但是感谢主呢，我们这个死又活过来，为什么？与基督同活嘛。你如果放在基督里面，基督死了， 到了纽约你也到纽约，基督到了伦敦你要到伦敦，到哪里都到哪里嘛。所以感谢主，基督死了我们和他一同死了，但是我们的主还活着，所以我们的主又复活了。感谢主，因着他复活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可以改嫁了，我们就归于基督，我们有了个丈夫，这个丈夫现在是基督，不是律法。那现在我问大家，基督要求不要？当然要求，基督的要求是绝对不在律法之下。那问题在这里，如果律法要求是60分的话，基督的要求是100分，现在更厉害了。那但是不要紧，等一等，你看见这个丈夫，感谢主，这是我们蒙恩的地方，你看见吗？旧约是说不可以杀人，但是基督的律法，这个丈夫的律法是什么？连恨都不可以。就着旧约的律法来说，不可以犯奸淫，你只要外面任何的污秽的行为，你只要行为一产生，这就是犯罪了。但是基督的律法是连念头都不可以。旧约的律法说，你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但是不，这是旧约的律法，基督的律法，这个新的丈夫的律法怎么说？不，你要爱你的仇敌，你要转过第二个脸，你走第二里路，你给第二件衣服，为逼迫你们的祷告。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更大的要求。但是现在请你记住，一个人如果考100分，他一定是60分，一定通过，对不对？今天在旧约有人要求你考60分，那是旧约只有60分，但是新约呢，如果你考100分的话，他一定成全了60分。所以主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怎么成全律法？凡是律法所要求的，你看见说，只要基督所要求是高过那个，所以如果有人能办得到做得到的话，那么你看见说，那么结果什么？结果你看见这个那个律法就成全了。但是现在感谢主在哪里？感谢主就是这个丈夫，他不光有要求，他有恩典，他不光有要求，他也把生命给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这就是律法跟是非之心跟基督这两个丈夫不同的地方。从前你的丈夫是洁癖，但是你看见这一个基督更圣洁，要求更高，要求更高，那你是不是就糟糕了呢？没有，感谢的，因为他不光是要求你，他也供应给你，他给你的生命就是超越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主说，如果你单爱那个可爱的，有什么长处呢？所以基督徒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保罗的义最多的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是60分。但是主要求我们的是门徒的义。你如果做主的门徒，那就表示你是嫁给基督了。那么好了，弟兄姊妹，他的要求是更高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他给我们这个生命是得胜有余的生命。有的姊妹说，我昨天晚上差一点发脾气，他讲起来很得胜的样子。所有的得胜都不是险胜，你看有时候打篮球好紧张，差一分，你知道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几乎失败，结果我这一下这个险胜。那弟兄姊妹，所有的险胜很多可能都是人工的，都是苦修的结果。所以我们要看见说，今天我们所嫁的这位丈夫不同了，我们怎么样？因为我们在复活里面得着他复活的生命，那他那个超越的生命，像老鹰一样的生命，像狮子一样的生命，能带我们过得胜的生活。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你们在律法上也是死了。为什么？因为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是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归给神。那结果子当然就接着上面第六节所说成圣的果子嘛，所以我们就成圣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就是保罗为什么第七章前面先讲律法，那么然后呢就告诉我们，现在不是律法有问题，律法是好的。所以你不要，神让律法活着是对，因为代表神的标准不错，这个不能。但是并不表示说你今天在恩典底下就没有律法，就无法无天了，不可能的。你在那里更是在基督的律法里，基督律法是更要求更高的。但是基督的特点在他从死里复活，他把复活的生命什么给你。 所以复活的生命是胜过死的。我想这个我们第一个先弄清楚。那第二个弄清楚呢，就是到底我们肉体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保罗呢，从他实验室里面他就经验，你看这个完全从他经历里面出来的。那么现在我们再继续看这个肉体的这个真相以前，我想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普通在亚当里跟在肉体有什么不同呢？在基督里跟在圣灵里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每次讲的基督跟亚当都指着地位来说的，所以是客观的。然后我们指着肉体跟圣灵都是指着主观的，所以只要讲经历一定是圣灵。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两件事，一件就是说，客观上历史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什么，这是客观的，叫我们得到地位。但主观上的今天那些客观历史的东西怎么变成我们主观的经历，这都是圣灵做的。所以在属灵里面画的这样说吧，你怎么知道你这个人在基督里很清楚？只有在圣灵里面你才能够知道在肉体。我举个例子，所以保罗用这两个平行很有意思啊。我再说，在基督里和在圣灵里，一个是客观，一个是主观，一个是历史的，一个是今天的。然后在亚当里，在肉体里，所以一个是客观的，一个是主观的，一个是历史的，一个是今天的。我想很清楚的，这两个对的，对不对？基督对亚当，肉这个圣灵对肉体。那等一等，你看这个两个相对是很重要的。那我举个例子，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亚当是多么，我们怎么知道旧人是多么败坏的？你看见一个心脏病的人呢、啊，他不发作的时候跟普通好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怎么知道一个人在亚当里？如果大家来的聚会个个都是很属灵，姊妹都像玛利亚一样，弟兄都像约瑟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你要问说那些不属灵他跑哪里去了，肉体在哪里？你看不见肉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看不见的那个肉体是什么？那个名字叫做亚当，就是旧人。但等到有一天，这个看不见的亚当，因为你知道亚当那个是个亚当，每个人摆出来都是最好的。但是呢，等到肉体发作的时候，就好像心脏病发作的时候，你才知道哦，这个人是有病的。但是等到他心脏病发一直完了以后，就跟普通人一样。你看我们发肉体也这样子，所以发脾气也好，发肉体发作跟心脏发作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有病呢？你等到他心脏病发作了，哦，你知道这个人有心脏病。那么你等到这个人呢肉体了发脾气了，你才知道是这个人在亚当里面。所以如果你要知道在亚当里面各种的丑态，亚当里面各种不同的情形，弟兄姊妹，你只有在实验室里面你才能经历它。所以弟兄姊妹，我想现在我们九零后都很认识我们自己。我想有的时候，哦，我们家里哪个孩子的脾气摸很清楚，我先生的脾气摸很清楚，其实你也摸了好久，你知道你自己的脾气怎样？我们知道，每个人自己都知道的，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因为你试验过太多次了。你起头还希望是很好，尤其你说好的，在家里我会失态，到教会我一定不失态。但是很稀奇，有的时候在教会就失态了。你看见吗？哎，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滑一跤就失态了。人家都觉得哦，这个人应该不会失态，他失态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是神教育的。有的你如果不这样，你根本不认识你的肉体。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就知道很重要。这个知道从实验室知道的，不是从课本上知道，不是神的启示，那是第六章第七章呢。你这个知道什么？这个知道完全是从经历里面看，经历里面经历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真的有这些经历的时候，你才真的认识你的肉体何等的败坏。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会说我真是苦啊。什么时候你说我真是苦啊，你就希望能够得拯救。我再说弟兄姊妹，一个人要过圣洁的生活，他起码要有一个对圣洁的羡慕和渴慕。对于圣洁的羡慕和渴慕，是因为他长期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在一个不寻常，在一个不正常的状态，常常是在这种就像肉体发作这种的情形，他看见我根本是被掳去，我被卖给罪的， 我根本就服从身体的，我明明是要的，不是不要。尤其你刚好守成跟和主有很好的交流，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就发了脾气，不知道这脾气从哪里来的。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去读圣经很清楚，亚玛利人在这旧约是预表什么？是预表我们的肉体。你知道在旷野以色列人漂流，第一个仇敌就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人不是从前面来，亚玛利人趁着他们不准备的就来的。所以肉体来的时候从来不先给你打个电话，没有的，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心脏病发作，也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发脾气，什么时候肉体发作。弟兄姊妹，你尤其你觉得最不可能，你觉得我这下最属灵了，今天我刚刚守完成根，应该我今天一天一定都是圣洁的，没有多久啪的就不知道怎么样就不对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肉体的特点。你一定到了有一天你觉得我这个人不行了，而且你看你这个肉体尝试过他要行善的，结果不行了，他立定了多少志向。所以弟兄姊妹，你们不要以为啊，这个前面跟后面这话重复，比方说第七章啊，你看啊，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那弟兄姊妹，这个和第十九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不说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你知道两个不同在哪里吗？你读圣经不要说这两个差不多，不差很多。其实这个前面这一段是讲什么？是讲我已经卖给罪，你卖给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根本由不得你。所以那里是讲到事与愿违，你事情所做出来的事情都跟你所要的刚好相反。这个是指着你卖给罪，一个卖给罪的人，我们说过就等于在江湖中一样，这个根本你根本自己由不得你，根本不是你的主人。但是呢，等到下面保罗有了经历以后，他慢慢会注意到他的肉体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他讲的我所愿意的善，你看这个善呢在前文没有的。那么然后呢，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你去如果你去读第十五节没有这么说的，所以第十五节重点重在意志，事与愿违。但你现在你看见说这个肉体他试着要做一些事，但是呢和他的心愿完全相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如果怎么样能够脱离，什么时候你能够脱离这些罪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人他起码有一天在神面前他会说我真是苦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到一个地步，你挣扎努力奋斗，但是最后你发现是一败涂地？所以保罗的确到了这个时候，感谢主，拯救就来了。所以这是非常的，这就我们信主也这样。你看看有没有，你看见很稀奇，所有信主的人，骄傲的人不会信主的，所有信主的人你看都是神把他带到尽头，有一天他信了主了。所以弟兄姊妹，他有一天说主啊救我，我需要一位救主。所以这为什么我们才需要救主啊？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不主不光在十字架拯救我们，今天圣灵里面要释放我们脱离这些罪。所以我们在说关于罪的脱离，过圣洁的生活和我们的经历发生关系。先是什么？先是知道，然后呢你觉得你真是苦啊，因着你苦的缘故，所以你里面就发这个呼声，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弟兄姊妹，除了救主还有谁？除了那位为你钉十字架为你舍命那位，还有谁是救主？同样的一位救主。所以你看见谁能救我脱离屈死的身体？从前是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一个一个罪呢？那是宝学能够做的。所以现在你看见是要脱离的，是要脱离的，清楚吗？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以后，我想我们对于圣经就更清楚了。那么现在这个你等到保罗真的认识肉体的时候，他才发现什么？才发现这样。第一，在我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然后呢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不要忘记啊，这里保罗不是讲犯罪啊，这里保罗讲要做好啊。所以现在你明白吗？肉体对于罪来说他要犯的，因为很明显的，你看第十九节，故此下面说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是什么？这是犯罪嘛。但是问题在这里， 这个肉体它一面是不能不犯罪，它身不由己，但是还有一面，他怎么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而不做。那这一句跟下一句不一样，下一句是罪，上一句不是。上一个是你蒙恩得救以后才有的，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吗？感谢主，神就把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给你。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给你是什么？是那些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是一百分神的要求。所以就是保罗一蒙恩得救以后，你我要问大家，他所追求的善是什么善？我们普通话以为这是做善事，修桥补路，不，你看见吗？那个善，那个好，就是什么？就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所以圣经不是说吗？你们的父亲尚且不好，倒是把好东西给他。那么那个好东西是什么？好东西就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那不光如此，你们如果仔细去读马太罗马书第十二章很有意思。你们如果读到第十二，你们如果读到第十二章的话，很明显给我们事儿。你看啊，前面八章是讲的救恩。好，我们姑且跳过十一、十二啊，九十、十一啊，这好像括弧一样，我们姑且跳过。然后十二章就给我们看你救恩的结果。如果你现在明白了救恩，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那么一定有个结果的，对不对？那么你告诉我，你结果是什么？好，现在保罗给我们看，你要实行了，对不对？好，你实行第一件事还是奉献，没有问题，奉献。那奉献完了以后，弟兄姊妹，那下面很明显的，你所结出的果子是什么？就是成圣的果子。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说，我们的丈夫，复活的丈夫对我们有要求，叫我们怎样呢？所以保罗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得说，主说伸冤在我，我不报应。第二十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那弟兄姊妹，你保罗第七章所讲的恶和善，你需要用保罗自己的话来解释。保罗告诉我们，他蒙恩得救以后的情形就应该是罗马书十二章以后的情形。那弟兄姊妹，罗马书十二章以后的情形是什么？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而要以善胜恶。那就是说，仇敌饿了给他吃，仇敌渴了给他喝。你不光要爱可爱的弟兄，你要爱那些不可爱的弟兄。你这样做是等于把炭火堆在他头。那弟兄姊妹，保罗你看见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果子。那么这一段话是什么？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话。所以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那是指着成圣的果子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好了，这就是善，对不对？那么现在问题，保罗他愿意行的善，结果我反而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那现在弟兄姊妹，就做不愿意的恶我去做，我是个罪人，是不是很明显？但是呢，我所愿意的我反而不做，这明明不是神的旨意，这明明不是山上的原因，我不做，我做不来，我办不到，这什么意思？证明我是个死人，我没有力量。所以你看见在这里给我们还肉体一面是罪人，一面是死。那感谢主，这就为什么我们的丈夫是从死里复活的。因着我们是罪人，所以他必须为我们死；因着我们是死人，他必须替我们复活。所以你看见，这就解决了肉体的两面，很清楚这两面。所以你再看下去，他再下去，他更有一个发现。所以第二十节，我觉得，你看前面是知道，我觉得这都是经历，所以都是经历里面的发现。我觉得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那弟兄姊妹，你看我要为善，便有恶与我同在。这个律是什么律？这个律是死的律。所以我有个律。那么一直到后面保罗才说他死的律，你看见吗？后面才，但事实上保罗给你看，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那是什么意思？这个律是什么律？这个律很明显是死的律嘛。然后二十二节，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外有一个律，把我心中的律交战，然后把我裸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这个律是什么？这律是罪的律。所以弟兄姊妹，他才说我真是苦啊，还要脱离，对不对？你要脱离怎么样脱离？你要脱离第八章怎么说？罪和死的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保罗做了实验了。他怎么做实验呢？他第一天立志行善，行不出来，然后不愿意作恶，他倒去做，这是第一天失败了。第二天又这样，第三天又这样。今天氢气和氧气放在试管里变成水，明天氢气和氧气放在试管里又是水。你这么多的经验，最后保罗下了断崖，我这个人没有办法了，他根本是个绿嘛。所以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我是注定失败的。现在这个失败是两面的失败，两面怎么说？第一个，你看，第一个你看见说，第一个失败就是我还是犯罪。第二呢，你看见说，神的旨意，这个律法，这个神的律还是标准还在这里，你看见吗？律法没有死的，但是呢，我根本办不到，我根本是个死人。所以弟兄姊妹，只有等到你承认我们是罪人是死人，只有等到你发现说，原来我们的肢体里面有罪的律，还有死的律。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那现在你要把第六节第六章里面那个罪身连在一起，第六章里面是罪的身体，现在呢是什么？是死的身体。所以现在你看，在这个身体里面有两个律，一个是罪的律，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是死的律。那现在弟兄姊妹，这里就很困难。原来这里有个背景，我们知道罗马他有很多竞技场，竞技场那些武士啊，就是比剑的武士，他常常就把敌人呢就杀死，杀死那时候最光荣了，因为你知道等到他把敌人打败了以后，然后他就全场就欢呼啊，欢呼就是希望他能够把敌人一剑就刺死。所以呢，等到他看见所有人的这个大拇指都是往上指的时候，那么他就知道说我一定要把他刺死。所以刺死的企图很高兴，全场欢声雷动。但是呢，他要做一件事，他要谢幕，要谢谢大家，所以他要拖着那个已经死的身体啊，要怎么样呢？就是要绕场一周，企图还很好还很光荣，慢慢就觉得这是个包袱啊，是个死的身体啊。所以呢，你看见那个时候他巴不得能找到一个出口。那最后呢，这个人他终于找到出口了，保罗就是用这个来做例子。现在你看见这个身体变成对他是累赘，他不光是个罪的身体，而且是什么？而且是死的身体，罪和律在里面支配他。所以弟兄姊妹，他说我真是苦啊，但是感谢主，他找到一个出路，找到一个 exit， 找到一个出门，找到一个路出门。那就是那个时候你能看见 exit， 你能看见那个出路，看见那个太高兴了。弟兄姊妹，那个出路是什么？那一个出路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脱离什么？脱离的罪，所以也脱离的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不光在罪上是死了，在律法上也是死了。所以这是什么？这是第七章。感谢主，我想我讲完了，然后下面一章，我很担心我今天跨过第七章啊，所以我们等一等，我们弟兄要和我们一同来看第八章。那么，然后下午和晚上，我们还会把这些复习一下，还会把这些复习一下，然后呢，我们再往前去。所以，我想今天下午跟今天晚上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弟兄姊妹，不，他今天这个等一等这一段也很重要，但是我说今天下午和晚上那个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无论怎样的辛苦，已经熬到现在，不要最后几里就废弃了。我们这两，我们好好的祷告，下午大家好好的休息。我觉得下午一直到晚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但愿主把这些话呢能够说在我们的心坎上。好，我们低头一些祷告。